非部下谋福利，何必遮遮掩掩？温梦洁的辩解不能获公诉人的认可，因为他如果是代表金信私创向供货商要钱，完全可以在供货商要凭账时出具金信私创的发票，而他却私下通过一个朋友的公司出具发票，并给了朋友手续费。公诉人认为，温梦洁身为国家工作人员，索取他人财物，贪污公款，已构成受贿罪和贪污罪。经过两天的连续审理，法院认定温梦洁在1999年2月至2004年2月间，利用职务便利，先后多次向业务关系单位索取钱款，共计1073万元。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间，温梦洁在采购 ATM 自动柜员机的过程中，采用欺骗的手段，将本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432万余元非法占有，并利用这1500万元以妻子的名义在建外 SOHO 购买了一套房子。法院认为，被告人温梦洁身为国家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，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。身为国家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采用欺骗的手段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，其行为亦构成贪污罪。温梦洁所犯受贿罪、贪污罪的数额特别巨大，情节特别严重。其所犯受贿罪的罪行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，并且具有索贿情节，依法应予从重处罚。所犯贪污罪的罪行亦极其严重，本应判处死刑，鉴于所贪污的公款已被追缴，对其所犯贪污罪可不立即执行。2005年12月20日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温梦洁贪污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，以受贿罪、贪污罪数罪并罚，判处被告人温梦洁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一审判决后，温梦洁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2006年7月10日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温梦洁的上诉，维持了一审原判。
我唯一的错误就是没有很好的保护我自己。
在被宣判死刑后，温梦洁表示要上诉，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受社会风气和商业惯例的驱使。温梦洁的发家和破灭史是一部生动的商业贿赂反面教材，它说明打击商业贿赂首先要从实权人物身上开刀。为什么温梦洁能频频从别人的口袋里掏钱？诚如一位私企经理所言，市场竞争太残酷，谁愿意得罪温梦洁这个实权人物呢？很显然，正是因为希望得到温梦洁这个实权人物的帮助，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，大多数生意伙伴才不得不委曲求全，把白花花的银子奉送到温梦洁的手中。像温梦洁一样，在医疗、电信、金融、建筑等诸多行业中，也都存在着一些实权人物，他们具有几个显著特点。第一，实权人物官位并不大，但所在岗位却很要害，具有较强的审批权、决定权，在行业内的企业一般得罪不起。温梦洁所在的科技处负责北京农行系统电脑设备软件的采购，其本人则对上述业务进行审核管理，岗位着实要害。第二，实权人物往往负责大额公共资金的投向和兑现，具有较大的财权。温梦洁与供货方签订合同，一签就是几百万元，在生意伙伴看来，他就是个财神爷。正如一位私企经理所言，老温每次向我们要钱都是在合同签订后，农行付款前，他就是抓住了我们的心理。温梦洁正是牢牢抓住了这个财务大权，才能让生意伙伴甘心受其宰割。第三，实权人物所从事的工作通常具有一定的专业性，外人难以染指。如温梦洁所在的科技处，负责北京农行系统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的技术支持，专业性极强。他本人是海归派， 在专业技术方面是行家里手，领导信任，群众佩服。可也许正因为此，温梦洁的身边少了监督的眼睛，结果是不出事则已，一出事就骇人听闻。而在很多科技领域，我们更屡有耳闻一些技术过硬、思想带病的科学带头人因商业贿赂而倒下。在各种监管机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，实权人物参与市场竞争，必然会导致商业贿赂的发生。因为从客观上说，实权人物代表着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事业单位，与一般的市场主体相比，拥有不可比拟的市场资源，很可能成为以逐利为目的的企业的腐蚀对象。从主观上说，实权人物可以不计较成本，在招投标以及资金监管等体系不是很健全的情况下，他们甚至可以因一己的好恶而舍本逐末，以次充好，因为钱并不是他自己家的。如此说来，商业贿赂的顽症在实权人物的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，而实权人物一旦被商业贿赂击中，其损害却不仅仅对于市场经济本身，因为市场经济和社会法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当商业贿赂成为一种潜规则时，当规则的制定者却成为潜规则的执行者时，人们的目光将越过简单的交易公平问题，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公平正义。当前，中央正加大力量，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反腐败工作的重点。我们在此呼吁，打击商业贿赂必须有实在的举措，盯紧实权人物。一个科技处的处长，在六年时间里竟索取贿赂、贪污公款达1500多万元，的确让人心惊。回过头来看他的犯罪道路，贪婪无疑是温梦洁犯罪的内因，但是如果单位是一套无缝可钻的严密采购体系，有完善的规章制度，他的贪婪也做不了这么大的怪。在缺乏监管的状态下，温梦洁的贪婪才有了发酵的土壤。